这个按照我们每次查下来的次序，现在来到一段比较困难的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开始，我想我需要提一下，就是回头一点点，我们前面在这个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那个地方，我们看见是主耶稣最后向门徒临别的教导。那么在第十七章的时候呢，有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他在那里为了自己要回到父那里去的祷告，为了那些的门徒们来祷告，为了那些将来要因为他的门徒的话而信了耶稣的人，为将来的那些人祷告，为了他们的合一，为了他们在世界上头的责任。那么接下来呢，从第十八章开始，这里所讲的就是讲到他怎么样成就这个救恩，叫这个救恩可以临到我们这些信的人。所以第十八、十九章加上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这整个过程，讲到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怎么样的成就。那么第十八章的里头，你就发现很特别，这里讲到有几件的事情。那么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就是这里有几个 symbol， 几个符号。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可能会有很有帮助，因为它代表了一些的事情在里头。我们往下看啊。那么第一到十一，这个地方讲到耶稣他怎么样被出卖，怎么样的被捕，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地方讲到耶稣过了几轮洗，那你如果对耶路撒冷的地形有点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基伦谷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面，所以你如果要从耶路撒冷城出来要上橄榄山的话，一定要下这个基伦谷，然后你上才上橄榄山。那么基伦西是在这个谷的最底下头。那么你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旧约的里面一点的故事，讲到这个大卫当初怎么样的出耶路撒冷过基伦西，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地方大卫王的遭遇好像预表了将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要面临到的事情。所以你如果去往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话，那个地方就有记载到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叛变，所以这个忽然间这个大卫匆匆忙忙的就要好像没有办法要逃难似的就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就带着他的跟随他的人过了基伦西，然后就开始他的逃亡的生活。那么这里就发现他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好像当年大卫可以算是一个预表讲到神的儿子耶稣，那么耶稣在这里同样的被他当时自己的百姓所弃绝，现在他带着他的几个门徒过基伦西到一个他们常常去的那个园子。那么基伦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 Kidron 这个字讲到的是好像黑暗的，讲到浑浊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基伦西啊，你如果在你到圣殿去你会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如果在这个圣殿献祭的时候，你宰杀那些的祭物以后，这些血流下来，那么从祭坛这里流下来之后，最后这些血全部往东流，流到基伦西的里头。所以基伦西这个地方的河水，凡是献祭的时候，这个河水都是非常污秽、非常脏的。所以这个基伦西好像让你讲到一个幽暗的世界，讲到一个混乱的世界。可是人好像需要经过这个，才能够往属灵的高峰来走。那么你如果看这个地方讲到叛逆的结果，你发现有一个跟我们刚刚读的一些故事，或者你需要从这个新约的另外的三卷福音书来看，你就发现背叛的事情的一些结果。那这里我用几个经节 references 啊，你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看一看。撒母耳记下的话，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背叛大卫的那个就是跟从亚撒龙的，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谋士，叫做亚西多佛，这个人就献祭怎么样的可以让亚撒龙可以成功，但很可惜他所献的祭呢，计谋被破坏了，没有被用到。所以亚西多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留了遗言，他回家他就自己上吊死掉了，就吊死了。亚撒龙这个人背叛他的父亲，最后的结果是在一个橡树林里头征战的时候，亚撒龙最大的特点是他有非常长的、非常这个漂亮的头发。可当他骑着这个驴在橡树林里面跑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头发飞起来挂在树上，就这个他所骑的这个坐骑就跑掉了，所以这个亚撒龙就掉在树上。结果呢， 他的这个约雅呢，就是大卫的元帅来的时候，就用了那个枪把他刺穿了他的心，这个人就死在树上，就掉在那里了。那么你看后面讲到出卖耶稣的大卫，这个人最后后悔，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他最后出去干什么？吊死了。你发现很奇怪，在这里好像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背叛神的人他的结局是死亡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看见，在最后这个功课的里头给我们一个提醒，讲到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要很注意，我觉得我是何等的恩典，神选召我们让我们可以归向他。那么在克西玛尼，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耶稣在那里做什么事情，他常常带着门徒过这个上橄榄山去，常常到克西玛尼园去。你今天到圣地去还可以去克西玛尼园，那个地方的橄榄树就号称主当年主在的时候的橄榄树，今天可能还在。有些的橄榄树那个树干大得多得了，你好像没有办法去围抱它，他们说有2000年的历史啊。那么这个克西玛尼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 oil press， 就是挤橄榄油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橄榄树，所以你收了橄榄油之后呢，你需要去压榨它，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尼托森的诗歌，对不对？讲到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你就不能这个使它成为油。所以在这里好像要经过一个痛苦的压力的去，好像用很大的压力去挤压，才有这个油出来。那么克西玛尼园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主耶稣在这里就祷告。所以如果你要详细的看这段的经文，你需要参考马太、马可、路加，他们都记载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就提两个很简单的点啊。其实耶稣开始带这些门徒进去的时候，他就跟那些门徒说，他说你们坐在这里啊，你们等，他要去祷告，叫他们要跟他一同的警醒。那么他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就走了一段的路程，然后呢他们留在那里，耶稣就继续往前走了，就跪在那边祷告。那么祷告的内容说什么呢？他说，我父啊，如果可行的话，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好，然后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那么这个祷告的里头，他后来第二次又祷告的时候说，这个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第三次的祷告讲的还是一样的话。在这个祷告的当中，那个路加福音的记载说，他到一个程度，他说有他这个汗流，这个汗流非常非常好像血点一样的大的滴下来，讲了有天使来加添力量，好像帮助他祷告。他在那里讲到说，他心里面的忧愁非常的痛苦。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克西玛尼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在这个原则点当中，他怎么样的挣扎，他怎么样的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克西玛尼讲到一个苦悲，讲到这个人他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也可能碰到有类似的环境，不敢讲说我们也经过克西玛尼的痛苦，但是如果主让我们经过一些的事情，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领受。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希望主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就，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有时候祷告一次没有，好像没有，我又求拼命的求，一定要按我的意思。这个面对这个十字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你们要与我一同等候，一同警醒。这个我想讲等候警醒，我可能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哈。我的太太的等候警醒比我不知道多少倍啊。有的人他会用很多的时间读经，他祷告，他在主的面前啊。我有好几次在睡觉的当中被吵醒啊，因为我的太太在梦中祷告啊，有的时候在梦中唱诗歌啊。你会发现很稀奇，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真正活在主的面前。我太太不在这里，我可以稍微exaggerate， 不是 exaggerate， 是 praise her 啊，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她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就很羡慕我太太的一些的生活。也许我退休了以后可以好一点啊。在这样，你看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的进行。这里讲到你要 watch， 这里讲到要 pray together 啊。他要警醒祷告，免得误入了迷惑。他说我们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如果你看当时在克西玛尼园里面， 这些门徒们都是困倦，他们都睡着了，所以到最后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还睡觉吗？他说看到卖我人卖我的人他就进了啊。在这里他说的，你为什么睡觉呢？啊，你要起来祷告，免得落迷惑。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不能与我警醒，中文是翻成片刻或者片时，英文的翻译是你说是 keep watch with me for one hour。 所以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说呢你每天要花一个钟头的祷告啊，就好像一个钟头与神的同在。那你发现已经这里有讲到一件事情，稍微回一点点讲到克西马尼，如果你去看人类的历史，他在当年在伊甸园开始是在一个园子里开始，可很可惜在那个园中神预备了生命树，神预备了生命的水，可是人在那里选择错误，结果人堕落。在这里从另外一个园子里开始，有一位神的儿子，他在这里领受主的杯，让这个救恩可以临到我们，让当年亚当所失落的很快就被恢复过来，一直到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好像那个新的原子又出现，那里有生命树，那里有生命水。所以在这个整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接受神儿子的生命。这地方讲到耶稣被捕第二，这二到三节，这地方你就看见他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他说时候到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一直提到说，他讲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现在讲到什么？讲到最后，最后这个时间到的是他说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这里有很奇怪的一件事，就你如果详细去看这里这些的经文的话，你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那些对起来比的话，你就发现这里面的记载，你如果把它放在一起，就看得更清楚。原来这个犹大这个人早就心里面打算怎么样出卖耶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事情。但他带着这些人到这个园里面来的时候，他们跟他们做一个暗号，他说我跟谁亲嘴，这个人就是他，他说你们可以把他带去，而且要牢牢的把他带去啊。所以就好像说这个，好像在他们的 expectation 里面，他们期待的说他们去这个捉拿耶稣的时候会碰到很强烈的抵抗。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符号这个暗号来卖人子吗？记不记得耶稣在世上都是称自己为人子，因为这个人子的称号在但以理书开始讲到这个事情，讲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那么神的儿子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喜欢用这个称呼。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是，假如你是主耶稣，你知道这个犹大来卖你，他现在跑来跟你亲嘴啊，而且这个地方显然不是 one kiss 啊，好像是 more than one。 你如果看到这个他们当年的传统，通常他们在拥抱在一起，你偶尔你看到一些东欧的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他是 three kisses 啊，其实不一定是嘴对嘴的 kiss， 而是脸颊对脸颊的。这个我上次去 Serbia 的时候才发现，吓了我一跳啊！你碰到人家给你这个脸颊给你这样碰来一声，我们觉得很不习惯啊。那么这个卖耶稣的人，他竟然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暗号，所以耶稣跟他说什么呢？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个假如你想象当时那个情形，我觉得很好像耶稣的反应叫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啊。那么你看这个地方，我用了一个比较 terrible title 啊，魔鬼的化身啊。有很多解经的人讲犹大是魔鬼的化身，我不敢讲这个说法是不是一定对，但是呢你看回头去看圣经里怎么说。在这个我们先讲到犹大这个人，他其实跟随耶稣至少应该有大约三年的时间，他跟其他的门徒一样，他也听主耶稣的教导，他也看见主耶稣所做的许多的事情，包括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很稀奇的是，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认识主，他从来没有办法像彼得、像雅各、像约翰一样，好像知道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可以宣告说你是基督，也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对这个犹大来讲，有很多人认为犹大不过是一个好像革命分子，好像各式各样的说法，那些我们不去管他。但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犹大不认识神的儿子。这个人可怕的事情是他有一些不好的 idea， 他这个所想的很多的事情的里头，他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约翰十三章二节那里讲到说，撒旦进到他的心里面。所以这个人他的里头的内心好像是魔鬼坐在那里。这个人贪财，这个在门徒的里头他是管钱囊的，所以后面那个你去看那个其他的书信，他就讲到说这个犹大常常偷偷用这个钱啊。今天你如果在教会里发现有这个 treasure 居然敢偷用教会的钱的话，这很严重的事情啊。可是当时在那个时候，那些门徒晓得，耶稣也不是不知道，可是好像没有一个人当面把他点穿。但是这个人的钱永远不够用，所以他呢就去找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找到那些祭司长们，他说我把他们交给你，你们给我多少钱。那么很特别，这里讲到30块钱，那我们不知道是30两银子还是什么，就是这个数目很特别。如果你回头去看旧约圣经，原来这30块钱的数目在旧约都已经讲出来了。你去看撒迦利亚1章12到13节，那你讲到30块钱可以交给那个摇户，你这个那个地方显然连数目都讲出来。那么在前面我们看见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耶稣那里就，耶稣其实也不给他机会，耶稣已经说有个人要卖他。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就跟这个约翰做个眼神，他说你问问，说你告诉我们是谁要出卖我们。那么约翰因为在耶稣的旁边，他就侧过身来靠着耶稣的胸膛，就问耶稣说，你可以告诉我是谁。耶稣说，我用这个饼，我交这个站在这个饼呢交给谁，谁就是他。所以主耶稣沾了这块饼之后，就拿给旁边的另外一位。所以耶稣在这里一边是约翰，一边是犹大，所以就交给了犹大。当时只有约翰知道，可是没有人讲出来。这个人竟然用亲嘴，这个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好像这个友情 friendship 表现，可是成为一个卖主的符号。所以这个人的结局，耶稣怎么说，他那人孤身在世上倒好，他卖子的人就错了。所以这个人的结局是沉沦的。那么主耶稣自己预言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个，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你们中间就一个是魔鬼。这在约翰第6章就讲到这个事情，很前面他已经提到了，在他的这个跟门徒最后的教导的里面，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他为什么？因为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想卖耶稣的，这个人他是没有领受神的道的，所以他不是洁净的。他明明的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下面在他的马太福音里讲了很清楚的讲到这件事，他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你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可是他的选择竟然是拒绝主，不但是这样，他去出卖他，他的结局是个沉沦。那这种人还不如没有生下来比较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今生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选择，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我觉得神实在何等的这是何等的恩典怜悯，他把这个福音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而且叫我们好像被神的灵感动，叫我们有一个对的选择，我们选择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也有的人是选另外一种选择，有的人是拒绝神的儿子，这个结局很危险啊。在这里讲到有一对兵跟差役，我在想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点不太能够明白，因为这里是一些犹太人，他们是文士，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祭司长，他们怎么有办法去带一队的兵？所以在这里面显然他们有一些跟罗马兵的一些勾结，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形，犹太人本身应该是没有自己的部队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被征服了。但这里有一些呢，他讲到一些差役，就是讲到他们自己用的一些人。 那么很显然他们以为去捉拿耶稣会碰到很强烈的抵抗。他们讲到这个原来这个用原文那个字讲到一队兵这个字的那个 cohort 这个字里面呢，按照罗马当时兵丁的用的来讲，就人数可以多到有600人啊。当然我们相信可当时没有600人都到这个园里面来，但是至少表示他们准备好，就说万一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有多少的人啊。当然他们也知道耶稣的门徒不是那么多啊，他也不需要啊，但是要准备好。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园里面来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一点点抵抗都没有，因为他在这里他愿意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耶和华神以他为赎罪祭，或者说他本身献自己为赎罪祭。他来的时候他说人子来，他说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是为我们舍命。所以你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他说那个儿女他说本有血肉之体，然后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这个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是以一个儿女的身份将自己去献上，好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个地方他是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就这样讲，所以你就看见这里讲到一件事，他是他自己存心顺服。如果是假如是他自己好像要保护他自己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碰到他。耶稣在这里回答说我就是我这个地方的有个小 typo 吧，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大写哈、啊、I am。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发现在约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 both 这个怎么讲啊 explicit and implicit， 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或者一个是隐约的显示出来的，讲到他的身份。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又讲到这个所谓的 I am statement， 就宣告说我就是。比方在第八章那里讲到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就必要死在最终。他如果讲到这个，他说如果这个人子从地上被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啊。他那个基督那个时候中文翻译加上去的，原来那个字里面只有讲到了我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的名字叫做我是，我们这位神是 I am， 就是活在现在的神。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位神我们中文翻得太棒了，我们翻成自由拥有啊，就表示这位神他是永远现在时，我们有过去，我们想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很大的问题所忧虑的都是明天的事，对不对？过去的我们已经没办法了，已经过去了。其实我们真的能够抓住的不过是现在而已，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用现在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常常为明天忧虑，所以许多的诗歌都是讲到因他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啊，因为我们解决我们人的问题。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位神是我是的神，是现在的神。正因为我今天活在现在的当中，这位神在这个时代里头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他所以他就耶稣的宣告里面讲到他就是这位神。更奇妙的是当他讲到我是的时候，这个来抓他的人就全部最后倒在地上。这个简直是太可笑的事情，你来抓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只讲一句话，所有的人全部倒在地上啊，这个就好像让你看见这里神的儿子他讲话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他只在这里宣告一个神的名，所有的人好像都跌倒啊。那么在这里他情愿将自己交给他们，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一件事情，他要保护他的门徒。既然他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啊，他说你就让这批人就这些跟着他一起的人就让他们走吧啊。你看这里就他就讲到什么，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就引用前途他讲过的话，他说就要应验到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都没有失落。这个在约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耶稣已经讲过这样的宣告，但特别一直到第17章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的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我已经保守了他们，他也护卫了他们。他现在说呢，除了那个灭亡之子，这里讲到有一位，除了这个大这个犹大之外，没有一个失落的。所以你就发现说，在主耶稣里头的一个 security， 一个安全。那么在这里，他保护他们的门徒。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地方讲到以法道。在前面的谈话的里头，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好像要变卖一些东西去买刀，所以他们的门徒就 literally 听到以为我们要开始武装自己啊，所以他们就 有准备了两把刀。其实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讲到，这个刀不是这个 physically 有形的，因为你如果说要搞革命运动的话，那可能是要买很多的武器啊。但是耶稣讲他的国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国，也不是用武力来达成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彼得是一个很彼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人啊，他的个性非常豪爽，这个人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看他的表现也是一样啊。待会我会看一看彼得的事情，你可以回头来想。在这里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惜他的武功差了一点啊，找了一把刀出来砍个人，只是砍到耳朵而已啊。你当头劈下去，居然只劈到旁边啊，削掉他的耳朵。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啊，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意思：我难道我不能够差求这个天父，现在差12营的这个多的天使来？一个营有多少人？你想想看，在天父的国度里，他的天使是成千上万的天使，是数不尽的。如果不是神许可，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为了表现他的很勇敢，他很爱护这位主吧，你看他就动了他的方法。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一瞬间，主耶稣还行了一件神迹。主耶稣帮这个人，这个削掉他耳朵，我不知道是不是掉到地上再捡起来哈，还是有什么人把他接住吧。Anyway， 主耶稣帮他医好。许多时候我们在算耶稣所行的神迹里头，把这个漏掉了啊。这个是临最后还行了一个神迹。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地方讲到征战，讲到兵器，门徒们他们当时领受的时候，以为我们现在要开始装备了，我们准备要推翻罗马政权，弥赛亚的国度要来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到什么？他讲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里讲到以我们征战不是在用外头的武器，这个地方讲到你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能力，你在这里所做的是用这个，我们用这个靠着圣灵能力去攻破坚强的营垒，叫人的心灵被攻下来，让他们愿意悔改，愿意行动。所以这个以后的征战讲到整个属灵世界的征战，所以不是光讲到用刀的哈。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混乱的事情，但是神的国度来，这些事情，我们世界上这些各式各样的混乱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一直到最后，你知道这个主耶稣再回来。但这里他告诉我们要依靠圣灵，要用真理为兵器。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也我们要当做这个主的这个精兵的话呢，我们需要装备自己啊。这个以弗所书呢，你所讲到要披上全副的军装，就对神的话语要有一些要了解哈。这一把刀被讲到什么？从彼得身上来看，他是用人的方法，他要好像来抵挡，他要来打造一些事情。但是你发现，同时在神的儿子身上，他不用任何抵挡的方法，他用舍弃的方法，将救我来成就。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讲了一个杯子，这里面有无形的杯子。但是他说这个父所给我的那个杯，我岂可不喝呢？你如果回头去看一点点这个马太20:22，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许文士法利赛人在这个祭司长文士的手中受许多的苦，而且他要被钉十字架，死后然后会复活。在这么困难的当中，他们面向耶路撒冷上去行走的时候，竟然他的门徒当中说争论谁伟大，这个雅各约翰两个人是要左丞右相啊， 将来你当将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让我们两双兄弟一人坐一边，这个好像有车。所以他们刚刚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他说我所收的杯，就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对，他们很厉害，他们说我们能啊。所以耶稣刚刚说你们是你们能啊，对，将来他们也要喝这个杯。结果后来怎么样了？他所有的门徒都寻到了啊。这个祷告说什么？他说如果倘若可行，这里 big if，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叫这个杯离开我，因为没有人希望面临死亡这件事情。他这个杯如果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的话呢，我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你看耶稣祷告的里头，可能在肉身当中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意思，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也希望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成就，但是你必须要求神旨意来成全。所以你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想的，我们好像渴望的一些事情，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法来成就。你说主没有听我的祷告，可是以后你回头去看，你发现其实他听了你的祷告了，只是他没有按照你所要的给你，他把更好的给你啊。那么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这里讲到这个杯的时候，讲到圣经当中讲到这个杯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个痛苦，讲到 suffering 啊。所以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都有讲到神的愤怒的杯，讲到这个使人东倒西歪的杯，讲到好像神将一些的咒诅加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同时你看见他有讲的诗篇里面讲到福杯满溢，对不对？所以你就讲这个地方好像讲到杯是一种经过一种努力，经过一种痛苦，但是最后好像也像一个奖赏一样。所以你看今天所有的这个 trophies 都是个杯的样子啊，你这个你得到什么奖的时候发一个杯子啊，因为这些运动员拼得半死，累得要命，最后得到一个杯，对不对？好像这是个奖杯啊，其实你要花很多的代价的。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个功课，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呢，有的时候啊，我不是讲你天天去找杯子喝啊，就是有的时候主会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好像是一个不顺境当中，你发现我们跟神的祷告求他的旨意成全。那么耶稣在这里这个杯代表什么？代表顺服，顺服他的旨意。那么他下面怎么说？这里讲到要应验经上的话啊，耶稣说我天天在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你们没有来捉拿我，你们现在带着这个刀棒来捉拿我，好像捉拿强盗一样，对不对？他说呢，但是这件事情呢是要应验先知书上面的话语。原来就在旧约圣经早就提到这个事情，讲到神的儿子怎么样的受苦。那么他现在这里有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路加二十二章，他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他说黑暗掌权了。前面在那个讲到，其实在预言讲到这个就是耶稣预言讲到有人要卖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到犹大出去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是夜间，好像这黑暗势力在那里掌权。那么这些事情呢，好像 everything 有一个 divine timetable 啊，神圣的一个时间表。那么在十二到十四节这里，我很快的提一下，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那么他们这个在这里所做的是把他带到这个亚拿的面前。这个亚拿这个人是那年的大祭司的岳父啊，按理讲这个人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你就发现当初这个逮捕耶稣然后晚上来做审判这件事情，按犹太律法来讲完全是不合法。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你这个在审判的当中你一定要有见证人，而且你一定要好像可以有对质。可在这个地方完全是一个在暗中进行的，好像生怕老百姓知道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而且买出假的见证人来，就是要去捉拿耶稣之前，因为犹大不是已经跟他们讲好了三十块钱，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个这些祭司长这些，而且他们已经有很多的计划在后头，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买通的见证人也出来了啊。这个地方一个大祭司的差役居然可以打人啊，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权柄。那么你看这马太二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因为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把他治死。 所以在这整件的事情呢，只是经过一个好像有一个程序，就将来可能稍微可以交代一点，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儿子耶稣杀死，这是在黑暗的当中所做的不合法的事情。我们看看这个耶稣的回答吧。耶稣所有的回答是光明磊落的，你发现在审判的当中耶稣很少讲话的，所以你就想到这个怎么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讲到他好像在这个剪羊毛的人的手下无声啊，好像这个他不开口，他不自己去辩论的，所以他在这里问答的里面他不讲的是好像很简单的话语，但是事实，他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他没有这个讲一大堆后面背后的 gossip 的事情，神的儿子不做这种事哈。今天我们人很喜欢在背后做一些话啊，所以你发现这个 leader 就有时候 play leadership role 的人很辛苦啊，因为呢常常有台面的话，有台下的话啊。他这个地方说什么？他说我在会堂店里教学人，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学人。他这些教导很多都是公开的。他说呢，暗地里没有说什么，下面做什么呢？他说我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都知道，而且甚至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去问他们。但是你发现这个其他的地方的另外三卷的福音书的记载就讲到，他们就用假见证人说很多的事情，甚至于讲到说这个人说他把这殿拆毁三天要重建出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都讲出来哈。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毫无隐藏的一个简单的辩驳。 OK， 这里我们看一段哈，这里讲到有一堆炭火，那么这一段开始是讲到下面要讲到彼得的事情啊。在这里先讲到一个，就是讲到他有一个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许多人在那里好像在猜说这个门徒到底是谁。那么一般人大概认为这个门徒应该就是使徒约翰啊。那有的人说怎么可能，这个约翰他们是个渔夫，这个家里头怎么可能会认识大祭司啊。有一个说法我是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不敢讲他一定对啊。据说呢，这个他们这个渔夫呢，把鱼卖到大祭司那里去啊，这个可能是最上等的鱼吧。所以呢，这个约翰就认识他们这些人。所以当他们这个耶稣被逮捕，晚上要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来，前面是在亚麻的这个那个大祭司岳父的那里，然后他们下面就把他送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了哈。他在这里说到什么呢？这里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人是约翰吧哈，所以这个约翰现在进去了，可是彼得进不来，彼得在门口，所以这个约翰又回头跑到门口来跟这个使女讲，跟他交代一下，结果那个人就让彼得进来了啊。其他的那些门徒呢，他们全部都逃跑了啊。那么这里有两个人。如果你要论他的爱心，论他的勇气的话，这也不简单啊！这个他们居然一直跟到最后啊！那么彼得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使女就讲，他说：“哎，你这个人也是他的门徒啊！”所以彼得就马上就否认第一次啊。下面呢，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开始天气比较冷，他们生了一堆火，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跟着一群人一起去烤火，因为觉得说比较温暖一点，就没有想到的身份在那里被暴露啊！彼得也在那边烤火。你去看这个其他的经文，有一部分讲到，甚至于也跟坐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烤火。那么就有人对他说：“你也不是他的门徒吗？”有的地方记得更清楚。他说：“这个人也是与他一伙的。”有的人说：“我不是明明看见你在这个园里嘛？”所以这一连有三次的问他。那么彼得就不承认，彼得说我不是哈。我们再往下看哈，这里有个人他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的口音把他录出来。所以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你也是加利利人，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从加利利来的。你知道这个犹太人这个，就你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口音可以分辨得出来哈，就像我们听这么人讲话，你知道你是上海人或者你是福州人，你一听就听出来，对不对？他们这个就说你的口音可以认出来。但在这里的时候呢，彼得急了。到第三次的时候，彼得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发咒起誓，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说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个人是谁。 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在这个大祭司院中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晚上有四更天，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讲到有一个他讲的鸡叫的时间。主耶稣已经事先告诉他说，鸡叫以前或者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当彼得最后这一次否认这个耶稣的时候，鸡叫了。很稀奇的是，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他说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所以你看他在那里被审判，可他知道他所爱的灵魂住在后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回头来看他。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都哭起来了。我觉得说这个眼神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耶稣如果转身来看彼得，他是什么样的眼神？假如你我是主耶稣，你转身你怎么看？你一定气得要死，哇，你居然不认我。我相信耶稣眼神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耶稣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主耶稣这个眼神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眼神，去鼓励他的这个门徒。所以当彼得一看见这个鸡叫，他想起来，再看到耶稣的眼神，他就想起来说主耶稣前面已经讲过他要三次不认他，所以彼得就跑出去了，就痛哭。这里有一个人，他懊悔，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够站在这里，为什么我不能够，为什么我居然违背了，好像否认了我的主。所以这个人痛苦悔改哈。那我们看看这个，这里很有意思哈。这个事情耶稣在事先已经预言，我这个 order 好像有点 reverse 啊，因为要先看后面再回头去看一下，就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耶稣在那里马太福音26章就讲到说，他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你看他跟随他人都散掉了。彼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自我坚强的人，也就是说他的脾气非常大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在12个门徒里头，他老是出头，他老是讲话的那个人。他这人说什么呢？当耶稣跟他们讲到说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他说纵然就众人都为你跌倒，他说我却永不跌倒啊。这个就好像说，你们发现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这个常常啊，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发生，我们认为那个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你说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好像我不会。这里有一个人，他说别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啊！啊，中国人也有这种话，对不对？众人皆醉我独醒，对不对？全世界人都醉，就我一个人不会醉啊，好像就是我最伟大。但耶稣跟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容。你以为自己强到什么地步哈、啊？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那里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人，要小心，免得我们跌倒。许多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人，我们很尊重他的人，我们以为他是属灵里面应该是前辈或者是很有根基的人，可是你发现他在某件事情上面他跌倒，因为他以为我这个不会是我的问题，别人可能但是不会是我。但是你看最后面这几个，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哈。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主耶稣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为我们祈求。这个在世上的时候他为我们祈求，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坐在高天之马者的右边，他在那里做的事情是一个 intercessory ministry， 他为我们代求。圣灵宝贵是在我们的里头，也按照神的旨意来求。他说什么呢？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知道彼得会跌倒，但是彼得需要学这个功课，知道说我不能够再信靠自己的肉体，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站住，我需要来信靠神。那随着彼得后来回头，彼得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用的一个使徒。 OK， 最后这里有两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看看两个人有什么样的结果。彼得在这里他痛苦，他软弱，他这个否定主，但是他回头 结果成为主所用的人。犹大这里有一个人，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发现说主耶稣会被定罪，他说我卖了这个无辜人的血，所以他也后悔，所以他跑到这个祭司长那里去，他说这些钱我还给你，我不要了。他说我是卖了无辜人的这个罪。那些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也不要你这个钱，他说你的罪你自己承担吧，啊，那些人就一直说你出卖主是你的事情，你的罪你自己承担。所以犹大就把这个钱丢在店里面，他就跑掉了，跑出去他就吊死了。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那里，彼得讲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那个卖犹大的卖耶稣的那位犹大呢，他吊死之后，他的后来他的肚腹都裂开来，这个肠里面肠都流出来啊。那个人怎么样死的？最后那个30块钱呢，这个圣殿里面那些文这个祭司长们也不敢收这个钱，所以就拿这个钱呢去买了一块田，叫做雪田，就如果有些异乡人过路的人如果死在那边，他们就可以葬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想到这个多可怕的一个结局。那么在这里就发现，在神永恒的救恩这救赎计划的当中，何等的恩典，神把这个福音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接受耶稣做救主，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些人将来的结局可能是犹大的结果，因为他怎么样都不肯信耶稣啊。我们这个时间大概差不多哈，我很快提一件事情啊，这个有一些人，你发现他从小就在教会里头。最近我们这个我们高中哈，我们4月份在台湾有一个50周年的同学会，1962年高中毕业的人，我们的全班大概有400多人，现在大概联络上了有200多人，可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回去哈。所以我们这个忽然间就收到一大堆这个新的 update directory， 那我就看到一些我们的同学，包括我初中的同学在里面。就有个人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侄儿要来 Vancouver， 他希望有个人可以帮帮忙。可是他那个名字那个 email 上面就解释他的名字怎么来的哈，所以我一看这个名字，我想说这个人应该是个基督徒吧，因为他妈妈给他这样取名。所以我回信的时候我就问他，结果没有想到我问他这个 email 的时候呢，这个电视里很包着他啊，所以他就打电话来，他会 email 的回应是说，我是99.9%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他还没有信耶稣啊。所以他那天打电话来，我们在电话里谈了20-30分钟。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各位为我祷告，希望在这4月份回台湾有机会在那好好的提到这个福音的事。从小在教会里头长大，用一个人的方法去想那些大人，他们为什么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的认罪祷告，他觉得这些大人真是笨，这个你认完罪为什么还犯罪啊？他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明白大人的事情，他从小就拒绝，他觉得说这些人真傻。他说我如果立定不犯罪，我就永远不会犯罪啊！到现在还这样想啊，这个有好像很多的事情你都把它简单化。所以我在电话里我跟他讲什么，我说其实神就问你都知道，我说我要求你做一件事情，你可以今天回到你的房间去，在主的面前祷告，你把约翰福音打开来看，求神开启你的眼睛。所以他答应了，他要做这个事了，所以他 remain to find out 这个人做什么。所以你发现我们人生的当中有一个抉择，你可以选择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做你的救主，还是你说这个是不可靠的，我可以靠自己的方法。因为他觉得说我靠自己来做，我可以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如果其他的人可以得救，那我更可以得救，对不对？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达到完全，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研读主的话语，就在这里看见你怎么样在克西马尼，你怎么样将自己